怪物终于在一片火海当中丧生了。东林岛又恢复了安宁。但是恐怖真的远去了吗？请继续收听《恐怖岛》第七集《热带风暴》。这里是一片寂静的海，静得不起一丝波纹，像一块大的无边的蓝色玻璃。海平线在极目处划出一条美丽的弧线，在它上方有一颗明亮的启明星在闪烁，静静的，仿佛要跟你说话。李伟一个人走在空旷的沙滩上，没人陪他，四周是可怕的寂静。小晴，小晴！李伟着急地喊着小晴的名字，可没有任何回音。阿伟，不知在什么地方突然传来小晴的声音，响亮而亲切。李伟惊喜若狂，四处找寻那声音的方向，可除了冷漠的月亮和寂静的沙滩，什么都没有。李伟毫无目的地跑着，但沙滩总也到不了头。李伟感到有些害怕。小晴，你在哪儿啊？没有回音，李伟在四处张望。小晴的声音又传了过来，阿伟，我在这儿啊。李伟回过头来，惊奇地发现小晴正站在阿生的房间边，向他招手，白色的衣裙在海风中活泼地飘动。李伟兴奋地向他跑了过来，小晴，你躲起来干嘛？但很快，李伟发现了一个难以接受的可怕事实，只见小晴的脚边静静地浮着一滩水，透明晶亮，在明月下闪着诡异的光。李伟朝小晴大喊，小晴，快点跑过来。可是小晴好像没听懂他的话，仍在那儿欢跳着向他挥手，那怪水动了动，慢慢地向他滑了过去。小晴，小晴，快跑啊，怪物，怪物在你后面。李伟感到一股血直往脖子上冲，喉咙一阵刺痛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怪物绕上了小晴的双脚。阿伟，阿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怪物已经死了呀。小晴搂着李伟哭喊着。李伟猛然睁开眼睛，大汗淋漓，一看到小晴便条件反射一般的把他一推，用沙哑的声音竭力喊道，快跑，快跑啊。阿伟，你醒醒，我们在卫生所呢，你在做噩梦吧。李伟这次发现自己正躺在卫生所的枕床上，头上缠了绷带，手背上挂着点滴。他无力地躺回床上，舒了一口气，感到整个人都虚脱了。小晴，你没事吧？阿伟，这句话本应该是我问你的。小晴握着李伟的手，眼泪不可抑制地流了下来。李伟笑了笑，我没事，我一向不食言的，怎么样，我这双臭脚还不赖吧？小晴握着拳头轻轻地捶了一下李伟的脚，哭着笑了。李伟突然想起他的战友，对了，乡长怎么样？乡长的手臂断了，已经被直升机紧急送往救护中心了。直升机？对啊，部队已经到了，正在清理现场呢，可能还要留几天观察呢。哎，太好了。怪物的尸体有没有找到？哪还能找到尸体呀？那儿炸了个几米深的大坑，什么都没了，怪物早就变成碎片了。李伟点了点头，他望着纯真的小晴，可脑海里总浮现出梦里可怕的情景，心里似乎有一只毛虫在爬，堵得他喘不过气来。这下李伟成了东林岛的大英雄，连从来不服人的金祥老人也一个劲儿地夸着小伙子真不赖，有他当年的风格。不过人们对金祥老人的大话总是嗤之以鼻。李伟醒过来的消息一传开，人们就奔走相告，不一会儿小小的卫生所便被围了个水泄不通。看着人们感激和关心的目光，李伟心头百感交集，泪光闪烁。到了下午，李伟可以下床走动了。特别行动队的队长来看望他， 李伟便把当时的情况向他做了一个简要的汇报。队长离开的时候，嘱咐李伟要好好休息，并说要对全岛再做一遍彻底的排查。李伟一听便来了精神，非要跟着一起去。可是队长哪肯呢，便委托小晴稳定他情绪，一切要以养好伤为先。队长走后，李伟让小晴扶着他慢慢地走到门口。他看到战士们正在进行地毯式的搜寻，甚至连老鼠洞都不放过。海上的巡逻艇也不时地有蛙人在爬上爬下，但看来并没有发现任何东西。李伟对小晴说，小晴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到有些不对劲儿，心里怪得慌。阿伟，你又在胡思乱想了，这事儿对你刺激太大了，你真不该起床。李伟笑了笑对小晴说，也许真的是我多虑了。对，我亲眼看着他炸上天，他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阿伟，他有没有死等过了晚上就知道了。对，这句话你说的对，这几晚啊我们还得做好戒备。这一晚谁都没睡，大伙仍然挤在安全房内，忐忑不安地猜想外面的世界，而夜色里战士们依然在彻夜巡查。难熬的一夜终于过去了，没有任何事情发生。太阳出来了，人们欢呼着冲出门迎接初升的太阳。我们胜利了，我们胜利了。小晴扶着李伟走向海滩，天海一片湛蓝。李伟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海风，心里轻松了很多。小晴笑着，喏，我都说没事吧。然后张开双臂伸了个懒腰。李伟一声痛叫，摔倒在沙滩上。哎呦！小晴吓得花容失色，连忙赶过去扶他。他着急地问，怎么了阿伟，你又怎么了？我的脚扭了。谁叫你放手的，我伤还没好怎么站得住。哎呀，这下惨了。
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
小晴委屈地想哭。
没关系，最多你再服务个十天半个月就行了。
臭美，我才不服你呢。李伟捧着脚痛得龇牙咧嘴。小晴又慌了起来，
你又怎么了？可能不是扭伤，是肌腱断了。
李伟疼得说不出话了。
这可怎么办，怎么办呢？你先忍一忍，我这就去找小敏来。不用了不用了，你背我去卫生所就行了。我怎么背得动你？
你半背着，我靠在你左边。小青想了想说，行。他费力地把李伟拉起来，让他的手臂挂在自己肩上，两个人蹒跚着向卫生所走去。老赵在远处招着手，
所长，所长，局里来电。
李伟一听是局里的电话，撒腿就向派出所跑去。小晴在后面喊，
哎，阿伟，你的脚。
可是李伟早转了一个弯，跑得无影无踪了，他的脚根本没事儿。
哼，臭脚臭脚，再也不理你了。
小晴发觉自己被骗了，一跺脚，咬着嘴唇，脸刷的红了起来。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岛上平安无事，女人和孩子们开始陆陆续续回来。这几天码头上天天都有哭声，在经历了这件事之后，小岛也变得深情起来。到了夜晚，妻子倚在丈夫的怀里，轻轻诉说那段提心吊胆的日子。月光安详地照着他们，照着整座海岛。海岛也同样进入了宁静的梦乡。而白天明媚的阳光下，沙滩上又不时地荡漾起孩童们清朗的笑声。生活慢慢地恢复到原先的平静。除了几个丧亲的家属，小岛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儿一样。明天特别行动部队就要离岛了，为了庆祝这次胜利和给他们送行，今晚乡民们在海滩上举行了热闹的祭神大会。这次的气氛就和夫人崖那次截然不同了，全岛的人全挤在那儿， 战士们和李伟他们站在外围，沙滩上一片欢声笑语。小晴在一旁好奇地问，他们是在祭妈祖吗？
不，妈祖是福建台湾一带渔民的偶像，浙江的海岛啊，一般都祭龙王。
龙王有什么好的？在神话故事里总受人欺负得很，像哪吒闹海，还有孙悟空。
嘿，你可别胡说了，当心渔民们听见不高兴。
小晴吐了吐舌头，抿着嘴儿看渔民们在沙滩上忙活。突然，一声清亮的喇叭声冲破黑夜，小晴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年轻小伙正鼓着腮帮，滴滴答答的拼劲吹着，接着咣当一声响锣，四个大鼓便咚咚地敲了开来。起先是有节奏的、缓慢的，后来便越来越快，震动着每个人的心脏。小晴倒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祭神的场面，看得有一些出神了。这时一个清瘦的老头拉着嗓子喊，
祭龙王了，
鞭炮接着噼里啪啦的响成一片。小晴冷不防吓了一跳，紧紧地抓住李伟的手臂。三个道士模样的人从旁边轮个出来，黄袍飘飘的，似乎要被海风吹跑。他们并列地站在红木八仙桌前，桌上摆着一列水果，两只香台，明晃晃点了一对手腕粗的大红蜡烛。中间那个胖道士上前一步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手中捻了三支粗香，点燃了插在香台上。然后三个道士伏地三拜九叩，而中间那个胖胖的活脱脱就是一个皮球在滚。小晴看着他们滑稽的模样，扑哧一声笑出来了。她贴近李伟的耳边说，
这岛上的乡亲可真可爱，上次请了个本地和尚不管用，连自己都保不了，这次就干脆换了外地道士。
但是看他们那德行，想必也不是什么中用的东西。
李伟笑了笑，中国人喜欢见神就拜，能保佑自己就行，和尚呀道士呀在他们眼里都是那么回事儿，不像西方人就信一个上帝。那三个道士像打太极拳一般做了一会儿法，然后又列成一排。胖道士高挺胸脯大声喊道，
上贡品。
人群让开一条道，贡品源源不断地运了上来，什么猪头啊、糕点啊、精肉啊，还有蒸好的公鸡、三条鲜鱼。
等一下，
道士走上前指着盛鱼的盘子问，
怎么只有两条啊？
两条鱼在活蹦乱跳，果然少了一条。
咦，刚才明明是三条的，怎么会少呢？
端盘子的少年眨巴着双眼，突然又恍然大悟地说，啊，对了对了，一定是鲜鱼从盘子里蹦出去了，
刚才光看你们做法竟忘了看着。
那个瘦老头不高兴地说，
笨蛋，还不赶快再拿一条回来。
少年惶恐地退了出去，不一会儿盘子里便凑成了三条鱼。祭神会除了这个小小的波折进行得很顺利，完了之后沙滩上便成了一个军民同乐的篝火晚会，大家纷纷拿出自己的拿手节目，小晴还跳了一支黎族舞，这个独舞他还在学院的艺术节上拿了一等奖呢。李伟微笑着对掌声中回到身边的小晴说，
我好像想起了学生时代，记得那晚你也是跳这个舞，记不记得晚会结束之后我特地请你去校门口的小酒馆庆祝获奖啊？
哼，你还说呢，也不知羞，那时候你才刚认识我呢，就硬要拉我去喝酒，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，活该你碰上那帮哥们儿，说你背着他们搞地下工作，好歹给你灌了三斤黄酒，后来就大出洋相了，还被他们拖着回去。到了晚上十一点钟，张猴子还打电话说你不行了，一定要我过去呢。
啊，有这回事吗？
你知道我那会儿多难堪吗？都十一点了，要我一个女生去男生宿舍，我说不去，可是张猴子说你实在撑不住了。其实你撑得住撑不住关我什么事儿？
哦，想不到你这么铁石心肠啊。
我要是真铁石心肠就好了，后来想想
还是过去看了你一下，毕竟也算是朋友嘛。好不容易拉上徐小丽，又花言巧语地骗过了李阿姨，她准了半个小时假。一到你那儿，可没把我吓死，你躺在那儿就像个死人一样，嘴里还喊我名字呢，还跟室友们闹情绪，说他们不把我叫过来。我当时窘得只想跑，但看你这样，心就软了，只好留下来陪你，直到你睡着了，回去又挨李阿姨一顿批。我这叫英雄醉酒吐真情啊。李伟笑嘻嘻地说。
哼，我现在发现原来你脸皮也这么厚。
小晴使劲扭了李伟的胳膊一下，疼得李伟直叫哎呦。接下来是游戏节目，气氛越来越热闹了，沙滩上笑声不断，远远地飘到岛西的江神耳中。他把儿子小虎从沙滩上接回家。江婶铺好了被子。小虎，小虎，该睡觉了。小虎没有回答。江婶走出房子，看到小虎站在那儿，愣愣的，似乎在看着什么。
小虎，你在看什么呀？
江婶过去拉他。小虎仍然站在那儿，指着前方，缓缓地说：“
那儿。”
前方一片黑暗，什么也没有。暑期很快就要过去了，小晴也要回校去完成她的学业了，下一班的渡船是在后天。这几天离别的愁绪始终缠绕在李伟的心头，让他有些闷闷不乐，但是在小晴面前他却装作十分泰然。其实他发现小晴的微笑也不像刚来时那样无忧无虑了，眼神里常常闪着一丝牵挂。吃完晚饭，小晴在灯下看书，李伟独自走出房门，来到沙滩边的礁石上。海浪拍打着漆黑如墨的礁石，飞溅起细碎的浪花，毛毛雨一般从半空中落下来，润湿了他的白衬衣。李伟坐下来，迎着海风，点燃一支烟，烟头的火光在黑夜中一明一暗地闪着，大海在脚下不安地喧嚣。李伟闭上眼睛沉思，他突然感觉到背后似乎有点异样，他的第六感一向很准，回过头来发现小晴不知何时站在身后。小晴朝他微微点了点头，默默地坐在他旁边。小晴柔声问李伟：“阿伟，你在想什么？”李伟看着喧哗的大海，吸了一口烟，低下头：“我想起了陈大妈，这么好的人，要是当时我早一点赶到，他也许就不会遇难了。”小晴叹了一口气：“
哎，阿伟，这事儿你不必太自责。”这谁也想不到的，况且你已经亲手为陈大妈报仇了。
小晴，我一直有个不好的预感，我觉得这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你知道吗？这段时间我经常做噩梦，梦见那东西又活了。
阿伟，你别再胡说了，他已经死了，不会再回来的。
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感到他在某个不知名的角落里盯着我们。
李伟抽进了最后一口烟，小晴发现他的手在微微地抖着。李伟把烟蒂狠劲儿地在礁石上掐灭，然后甩手扔了出去，烟蒂很快地被海风吹得无影无踪。一阵强一阵的海风夹着浪花扑面而来，小晴突然感到入骨的寒意，打了个冷战。李伟站起来，扶着小晴的手，小心地走下礁石。小晴，这儿不好，我们还是回房吧。在他们的身后，似乎有一道蓝莹莹的微光闪过，瞬间又消失不见了。 经过沙滩的时候，小晴突然又兴奋地指着海面说：阿伟，阿伟，快看！李伟顺着他的手望去，只见漆黑的洋面上闪闪烁烁的一片荧光，细看下才发现是由许多跳跃的小光点组成的，仿佛无数只萤火虫飞舞，在苍茫的夜色中分外美丽。暴风雨就要来了。李伟疑惑地看了看小晴，小晴笑了笑说：每当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，这些海洋的浮游生物就会聚集到海滩的周围。你可别小看这些微生物，它们对气候的感应可比人类强多了。
哦，是这样吗？
李伟对小晴的话将信将疑。寝室里的收音机证实了小晴的推断。气象报告说，塞尼强热带风暴正以每小时45公里的速度向北推移，中心风力达到12级，预计后天凌晨将在浙江北部沿海登陆。台风的消息一发布，海岛上就热闹起来，大家连夜准备抗台工作。渔民们纷纷把船只驶回避风港，放下风帆，把所有的工具都有条不紊地收好，然后封紧船舱。岛上的居民则仔细地检查各种安全措施，把坏掉的门窗都赶紧修好，能关的死死的是最好不过了。屋子外所有可能被风吹跑的东西也全部都搬了进来，房间里挤得就像开了一间杂货店。为了保护岛上的经济命脉冷库，乡里还特地抽调了一批最年轻力壮的渔民，在他四周堆了几米高的沙包堤，这些是早预备抗台的。对于岛上的人来说，这场风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每年都会来那么几次，一切也都有条不紊地按部就班地进行着。清晨时分，风果然开始大了起来，岛上的树木像海浪似的起伏翻涌，发出巨大的沙沙声，而大海已经变得有些狂躁不安了，海水变得异常的蓝，整个海面都在摇晃着，仿佛想把天空翻转过来。巨浪狂怒地拍打着礁石，掀起惊心动魄的轰鸣声，浓浓的鳍状卷云变换着向西南疾驰。海平线上一轮炫目的黄色初阳正在云间攀援而上，与往日温和的光线截然不同，让人产生一种怪异感，仿佛就好像到了世界末日一般。小晴边关窗户边说：
哎，看来回不去了，也许是老天想让我多留几天吧。
只要不耽误你学习就好。
嗯，这次的暑期实习论文还没开工呢，看来要加夜班了。可原定的实习计划全部打乱了，该写些什么呢？总不会写那个怪物吧？
小晴耸了耸肩膀。
要是你真写成了，老师一定爱看。为什么？
因为他一定会惊奇于班上竟还有个如此异想天开的学生。
哼，原来你在取笑我。
天暗了下来，千色的云层笼罩着整个大地，风暴中心正在不断的逼近，风力越来越猛，树木被狂风压得直不起腰来。中午天上便下起了倾盆大雨，李伟和老赵顶着打在脸上生疼的雨点，挨家挨户对抗台的准备情况又做了一次检查。回到派出所的时候已经是傍晚5点钟了，虽然披着雨衣，但整个身子仍然是被暴雨淋了个透湿。李伟刚刚换好衣服，就看到陈笑跨进了派出所。陈笑收了伞，抖了抖水珠，对李伟说：
所长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我想请您晚上亲自领导冷库的抗台工作，因为它对我们岛来说实在太重要了。
李伟笑着说：陈经理，您这是说哪话呀，这本来就是我的职责之内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组织好人员的，将会尽全力保护咱们东林岛的这个经济命脉。陈笑嘿嘿地笑了两声，与李伟握了一下手：
那就有劳李所长了。
回身撑伞出门而去。 外面滂沱的暴雨让人的可视范围缩小到了极短的距离之内，十米开外已经是白茫茫的看不大分明，天地间一片银亮亮的，陈笑的身影很快便消失在雨中。瞎子阿善早早地躲进了被窝，他是东林岛上唯一从乡政府领生活津贴的残疾人，但是对于他来说，这点钱其实都成了他的私人储蓄。说的确切点，他并不是靠那些津贴吃饭的人，他有自己的活，他会编箩筐，虽然很慢，但终于能够解决一部分温饱问题。闲的时候就帮乡里的人们算算命，岛上的红事白事也都得经他的口，这使得他一度很得意，也解决了另一部分温饱问题。而岛上的后生却总是拿他开涮，都闹笑着说：“阿善呐，我什么时候娶媳妇儿？你给算算。”阿善便煞有其事地排出一刻，恰恰算计：“你这媳妇儿可娶得不易，从你的流年看，后年秋后立婚娶，但中间隔了个煞星，便不一定了。”后生呸了一声说：“妈的，死阿善就没一句好话，说了跟没说一样。那你算算你能活到几岁？”阿善倒并不生气，微笑着说：“我可以活到80岁。”瞎子阿善躲进了被窝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外面澎湃的雨声和呼啸的狂风吵得他心烦意乱。有人说，人眼瞎了之后，耳朵和鼻子会变得异常灵敏。阿善对此深信不疑。现在他终于搞清楚了自己心烦的另一个原因了，那就是房间里有一股淡淡的、不被人察觉的腥臭味。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么臭？阿善想着，摸索着从床上坐了起来。一手搭在床边的扇木桌上，手却摸到一股黏糊糊的液体，他手心猛地感到冰凉，本能地把手抽回来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那液体忽地窜了上来，手臂一阵火烧般刺痛，阿善发出一声鬼哭狼嚎般的惨叫，但这叫声随即就淹没在激烈的风雨中，他永远也听不到自己的呼喊。